我记得我在大学的时候啊，那时候在我决定要成为基督徒还是接受佛教那个时候啊，这是我的佛教跟基督教的思想做最后的决斗。那个年代呢，是我大学三年班，我就去印度跟尼泊尔去流浪了，去体会一下佛教的精神。在那里我又在深深的思考我的生命的方向是什么。那时候到了印度啊，给我很深的印象，不是佛教的大道理，而是看到在街头很多受苦的人。那时候千千万万的农村的盲流都流到印度的大城里面，在街头啊，我们随时都可以看到把那些躺在地上快饿死的人。这个景象给我很大的震动，人间是有痛苦的，可能释迦牟尼当年也是看到这种痛苦吧。然后我就到尼泊尔去了，尼泊尔就是释迦牟尼出生的地方呢。那时候我们坐飞机呢，那个飞机还是那种第二次大战的飞机，是那种螺旋桨的飞机啊。我一生坐了飞机好多次，只有一次坐飞机了，这尼泊尔这一次呢，飞机里面是有苍蝇的啊。那么我一路坐飞机看了窗口，就看到苍蝇在那里碰这个窗口啊。然后这个飞机一路飞啊，就一路震动，就好像要掉下去的样子啊。后来看到那些崇山峻岭啊，这个尼泊尔那个喜马拉雅上的一种伟大的景象的时候呢，飞机就往下掉了啊。那么我想啊，可能我就埋葬在这个伟大的山区啊，想不到它往下掉，原来是降落而已，只是降到啊，不过它在山的中间降下去了，好像碰到山上去，这个哎，怎么原来是机场来的？那么是很特别的经验。然后到了尼泊尔，我自己就租了一个单车，一个脚踏车，就一个人到处去，就看了古庙啊。然后在晚上，我就一个人也到那个平原了啊。它有个高原，一边是高山，一边是高原啊。那么我就在用单车走到哪里，看到天上的星空非常美丽啊。后来我的朋友也一起踩这个单车来了，我们几个人一同流浪的。啊，那些朋友都是大学同学啦，就问你是念哲学的，那么你觉得人生的意义是什么？那时候我自己也不太清楚，随便大了些什么我也忘了。但是我自己开始想呢，长大了，人生的意义是什么呢？我一生要走什么的方向？那时候我在香港的基督教的朋友就怕得要命，因为我刚信了，就怕我到了尼泊尔啊，在高山上遇到一些高僧啊，然后跟他谈完以后，我又不回来了，可能永远不回来。所以他们就不断为我祈祷啊，在香港为我祈祷。这很奇妙，我到了尼泊尔竟然没有遇到高僧，反而就遇到一个基督徒啊。我就在那个尼泊尔一个地方看书的时候，我们两个中国人讲广东话，后面放一个中文也跟我们讲广东话，哎，奇怪，怎么也有广东话的人在这个尼泊尔的山头见面呢？原来他是个基督徒啊，新加坡区的基督徒，坐这个真道号这个 logo 这个船，就到印度，然后运些书到尼泊尔去卖，然后圣本的全福音，这非常奇妙。我就在尼泊尔的山头遇到了基督徒。然后他带我去一个基督徒的秘密的团契那里，原来呢，尼泊尔是不允许传福音的那个时候哈，所以呢，尼泊尔还没有民主啊，那个时候虽然没有宗教自由，就有一批的外国人，有些是美国，有些是欧洲，有些新加坡，也有印度人啊，聚在一起就会了主，在那里啊，向尼泊尔人传福音。我到他们那里有个很大的感动。就是这些人为了什么来到这个尼泊尔的山头呢？我们是为了流浪，他们为了一种对尼泊尔人的爱，给我一个很大的感动。后来呢，我就从尼泊尔坐这个公共车回到印度去。 这个公共车呢就坐12个小时啊，就非常挤的啊，挤得要命啊。印度的车呢都非常挤用啊，啊挤用是吗？挤啊，很挤啊，就这个差不多也是，挤跟挤的差不多啊，啊挤的是挤。啊，今天呢，昨天呢，看到邱牧师说你的国语讲得很好，我很高兴。后来想起了邱牧师也是广东人，难怪他觉得我国语是讲得最好的，他最明白。那么我就坐那个公共车下去了，自用的不得了哈、啊。那么车上也坐了人哈。啊然后啊，就在车里面呢、啊，哈、啊，我是挤在一个小小的位置不能动了啊，我就没办法，就不能动，就一路坐着啊，就12个小时，从这个尼泊尔的山一路下到这个印度啊。那个尼泊尔的路啊是非常的窄，那个山路啊，沿着这个婆米尔高原呢、啊，一路这样转下去，那路很窄的，就刚刚够一个巴士过啊。但是它有两边车的、所以呢它很窄，一看到前面有车子从山下面上来的时候，它就停在那个转弯的地方，稍微宽一点点，那么两个车子又挤啊挤啊这样就过去了、那么我在窗口看下去了，上面是万善园悬崖、就看到石头也滚下去了、很紧张的啊。就在那12个小时，我开始想，这一条路自古就有很多人走过，自古啊印度啊常常给不同的国家来称的，譬如说希腊这个亚历山大大帝曾经走过这些路称了印度，后来呢这个蒙古人回教徒都来称了，英国人也从这条路打下去，这条路走过不少的商人啊、客旅还有军队，也走过唐三藏还有孙悟空吧。那么我一直想人类的历史、就是这样过去了，然后到我们现在啊，我想到释迦牟尼就在这个地方出来了啊，孔子在中国出来了，耶稣也出来了，究竟啊整个历史的意义是什么呢？然后也想起了在印度所看到的那些在街头快要饿死的人，很多都是非常的痛苦的人，这些痛苦的人我很记得就有一个乞丐，他的腿是烂的，因为我们到了印度呢看到乞丐都不给钱了，要一给钱就蜂拥而来了，很多人来了你没办法就不给，凡是看到乞丐都跑得远一点，但是有一次我看到乞丐要跑远一点的时候，装作看不见他的时候，但是我稍微注意一下，原来这个乞丐根本就不能走过来，因为他的腿已经烂了，然后他的眼睛看上来的时候是非常的痛苦，原来印度有人呢、他没有穿这个鞋子，那些贫穷的人他腿一破的时候要受伤的时候不能医了，就发炎了一路烂上去，这很疼的，他看上来的眼睛这是一个很疼的一个眼神，我很记得这个眼神，这是受苦的人。我在印度看到这一切的时候，我开始想，究竟这个人间那么多痛苦的人，我能够为他们做什么呢？我想的不再是去打坐追求更高的境界，反而想到更高的境界还是应该行动的回到人间，人类的悲哀很多，到处都是打仗，到处都是社会的不公平，到处都是贫穷的人啊！我在印度凡是挤一下挤一下这个巴士哈、出来就整个衣服都肮脏的啊，人都很贫穷，而且连那个笔都不见了，好多次都是这样啊，太多人了，而且那些人都坐在巴士的外面啊，拉着这个巴士窗口，还有地上啊，我走到火车站的时候，在 Calcutta 这个火车站啊，整个地上都睡满了人，都是贫穷的人，无家可归的人。那么我很小心，因为我的脚随时会搭在人的身上。而且呢，在印度的地上，到处都是遗物啊，各种遗物，因为它很多流 也有很多羊，也有很多乌鸦，也有人，他们都放下很多东西在地上啊。所以我说在香港外台湾外中国大陆，你看到街头有点水，你不用怕，大概都是冷气机的水吧。而在印度看到水了，街头有水最好不要踩在上面啊。而且呢，印度了哈，都是非常贫穷了。我们到印度发现，原来他们的厕所都没有厕纸的。我们早就知道了，事实上呢，我们在去之前都知道，所以我们都预备了好多的厕纸啊，啊，带着身边啊，我们进口啊，啊，这个 toilet paper 啊，厕纸啊。然后原来印度人大概他不用厕纸，他都是用左手啊代替的哈。就凡是到厕所，本来我们流浪打算第一天住在酒店就可以拿厕纸，拿掉一点厕纸就可以用了。但是后来觉得印度可能在酒店也没有的，他酒店可能换，原来他厕所旁边都有一个水喉啊，啊给你洗洗手哈、啊，然后还有一个很肮脏的罐在下面。我们到厕所了，看到那些罐呢，碰都不敢碰啊。但是可能在酒店呢，只是换了一种水喉，是挑花的美丽的水喉，还是没有厕纸，但我们都怕都带了哈、啊。那么我们而且发现印度很多地方呢，厕所都是根本就没有墙的啊，没有围墙的啊。我们说有些菲律宾的厕所是没有门的哈、啊，啊已经怕得要命哈、啊。啊，在台湾呢，从前好多年前到台湾呢，男女共用厕所的。也是怕得要命，因为我们一进去发现女的进来了，就以为搞错了什么哈，啊，这人就说不用怕啊，不是人家进错了，也不是你进错了，而是这是正常的，啊，后来到了印度才知道，原来那些厕所是没有围墙的，啊，那就更怕了，啊，那么后啊，我坐火车过那个州的时候，印度的警察都上来查我们哈、啊，查我们的行李啊，就行李里面搜出来一些厕纸出来。他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哈、啊，啊，他就说 What's this 啊，啊，我也很难回答哈、啊。那只能够说 Use as your left hand 啊。那么这个是这个印度的经验哈、啊。我在尼泊尔啊，就那条路上12个小时，看到崇山峻岭，也看到茂林修竹啊。那个车经过很多美丽的地方啊，但我心中都在想，那是痛苦的人，我要怎么样呢？我一生要怎么样服侍这个人间受苦的人？在这里我开始发现，大概释迦牟尼跟耶稣是一个很大的不同的。释迦牟尼是永远坐在哪里微笑，或者拿着一朵花尖花微笑啊，他坐在哪里的。而耶稣呢是走路的，他有脚在走路，耶稣不是坐在哪里打坐，他到处去。而且另外耶稣是给钉在十字架上，他是个受苦的形象，他是跟人类一同受苦的，这是给我一个很深的印象。所以终于我确定了，我做人呢、啊，不能只是坐在哪里追求最高的境界，反而我要回到这个受苦的人间。谁让我回到受苦的人间呢？这是个慈爱有怜悯的神，一个对人间的苦难有感受的上帝，才可以让我回到人间。我们看一段的圣经，我们看看一个走路的耶稣。所以在马太福音第九章第35节，啊，马太福音第九章第三十五节到36节，啊，第九章第三十五节，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病症。他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样。一般啊，我们就看到这里，我发现了 啊，譬如说马太福音第九章前面说，第一节他说耶稣上了船啊。然后我们看27节，耶稣从哪里往前走啊？第32节，他们出去的时候啊，你看耶稣都在走路的啊。如果你看马可福音，就更特别。马可福音就是一段一段，耶稣都是去这里去哪里，很快的哈、啊。好像那些电影的镜头啊， 就用一种很快的隔界镜头唰唰唰这样，耶稣这里来来坐坐，又到来又坐坐，到来又坐坐，耶稣都是到处走路，他是有脚的走路的，他不是在打坐的。这个给我一个很深的印象，神来到人间，他不只是坐在哪里，然后说你过来你过来啊，听我的，你一起打坐啊。神也没有说啊，来到人间说你要信任我，你心里很平安就够了，其他都不用做。不是，我们发现耶稣自己在走路，他是一个神，行动中的神啊，他不是坐在哪里打坐，然后拿着一朵花在微笑，来看看上面谁在笑，然后就说哎，我已经把最高的道理传给你。耶稣不是这样，圣经说他走遍各城各乡，他走遍了，不只是走，他还要走遍啊，他走遍不同的地方，然后在那些地方他有教训，他宣讲天国的福音，他医治各样的病，还有赶鬼，他每到的地方都有行动。耶稣是动的，不是静的。当然耶稣有静的一面，他有到旷野祈祷，但是他动的，圣经记载他动的更多，而且他动的时候都碰到各种痛苦的人，病的人啊，快要死的人，破腿的人，麻风的病人，各种痛苦的人耶稣都遇到了。他走遍各城各乡，走遍了啊。我自己也尽量啊，虽然我是一个研究易经研究儒家这种人，我的博士学位是拿这个，但是我没有停在哪里一天读易经啊，我还是要走。所以我自己啊，毕业以后我就到处跑，在社会里面跑到那些贫穷的地方，我也到过那些香港的黑社会的地方，还有无家可归的人的地方，也到过吸毒的地方啊，跟那些吸毒的人谈话。我自己学耶稣要走一下看看，但不是我一个人去了，一个人去了不得了了，不能回来了啊，还是一些信了主的黑社会的人，那时候有些福音戒毒啊里面的人给耶稣基督救了，他们就变成新的人，然后回去传福音，我就跟着他们后面去了。我第一次上那些记载那些马萨基吧，台湾叫那些地方马萨基听得懂吗？马萨基三个人不懂马萨基马萨基这是那些香港话叫嘎布我第一次，医生第一次上过去，医生也只有一次，就去派单张，那些妓女的地方派单张他们都看着我进去。有时候那些吸毒的中心我一进去全都跑掉，又一看我的样子知道我不是吸毒的，而且我还穿一个那种干石的长衣叫干石褛是吗？这个国语怎么叫？这个干石褛啊，广东话国语怎么叫哈？这个风衣吧，长的风衣还有好像那个侦探的样子还拿这个皮衫那个 James Bond 的皮衫。我一进去全都跑掉然后我跟那个头头谈话，一路谈的时候其他的黑社会一进来看到我立刻就跑掉，以为警察来了那么这都是我的经验，我也尝试一下走遍这个到处香港到处黑暗的角落。我到了天桥底跟那些没有家的人谈话后来呢我也跑到印度流浪，也在大一点我就到了孟加拉，这都给我一些很深很深的经验，就是这个世界上是很多人是受苦的，而你不能跟他们讲大道理，不能跟他们讲易经讲孔子也不行你看了黑社会的人从来不知道孔子是什么了，他们要那些纹身那塔铺叫纹身嘛，国语叫塔铺那纹身的都是纹一些动物了，鹰了，老虎了，或者蛇了，从来没有人纹身纹一个孔子在哪里 所以我到那些地方只能够啊跪蹲在地上跟他们谈话，而且学了黑社会的话跟他们谈话。有些年轻人去传福音，一到那些黑社会的人当中说，哎，你们有没有听过耶稣基督，耶稣就救你了，人家哎是根本不理你。我说不要讲这个，让我来。我说你们有没有听过茅盾话啊？茅盾话是什么的？黑社会帮会那个大阿哥，哎，听过，你这个茅盾话啊，已经信了耶稣，他改变了，他就听下去了。你这茅盾话跟了哪一个啊？他跟哪一个出来走啊？出来走的黑社会话，广东话叫出来喊呢 啊？他跟了谁出来喊呢 啊？是跟了耶稣啊。还有耶稣手下很厉害，他有12个马仔，到一个马仔，马仔的意思广东话就是跟着黑社会大阿哥走的，啊，他们都听下去，他觉得很有趣，然后我说你看他茅盾完了，他现在变成10大杰出青年了，为什么呢？他为黑社会争光了，为什么？他信了耶稣了，他就改变了生命了，所以他们就这样很有兴趣，就听下去哈。又讲这些了，不能讲我平常讲什么这个科学家的是 Anthropic principle， 什么有发现了索多玛什么都不能讲了。那时候我是很好的训练了护教的，那到了黑社会当中一句也不能讲那些哈。然后后来到了孟加拉，也是给我很大的一个感受。当我跑到那些地方，我跟 World Vision 去了，那时候已经比较中年了30多40岁哈，那时候生活比较好啊，因为出来的时候贫穷了，20多岁，后来就有钱了，开始收入好了，做教授了，当教授哈，那时候开始胖了，一个人已经开始没有什么理想，所以我就就觉得要重建我的理想，跑到孟加拉去。在 Bangladesh 这个孟加拉我就有很深的感受。第一就是当我们到了贫民区的时候，那个车队一到，我一开门就漫天的苍蝇飞过来啊，然后呢左边是苍蝇，右边就是一个蜡烛的山，那这个蜡烛山呢就有很多孩子就在蜡烛里面找东西，那个蜡烛哈，就这个 rubbish 垃圾的广东话是哈不是垃圾吧，垃圾吧，是没有讲错哈。那么就在他们那些孩子们在哪里捡东西，看看有没有可吃的，或者一些的有价值的东西，一点点拿来换钱，然后在沟渠那些沟里面呢，水沟里面呢，就有一些人喝完那些椰子水哈，用真的椰子喝了水，然后抛到水沟。孩子们都抢着来拿了喝啊，要喝上还有点椰子肉啊，他希望能够刮一点出来吃。当然那个椰子喝上面已经很多苍蝇了，他都赶去就拿来吃。我们看到什么叫贫穷，然后在贫民区的肮脏的街头看到没有穿衣服的孩子一群一群的跟着我们跑。就我看到一个大概1岁多的孩子啊，1岁左右吧，坐在地上一路咬他的手指，他摇手这个姿势，这个姿态跟我的孩子一样，但是这个命运完全不同啊。我的孩子可以胖胖白白的啊，生活得很好，但是孟加拉的孩子看来他快要死了，因为他肚子已经很大，肚子大着他已经吃了很好多东西不好的在里面了，生了虫了。所以呢我发现他们受的苦很大，然后我们 World Vision 帮助的只有一小部分的孩子，他们比较样子比较健康，因为有的吃哈，有衣服，但是还有其他千千万万的孩子跟着我们都没有帮助的，这给我很深的经验。他们的孩子原来每一年都有40万病死的啊，差不多60万的孩子过不了5岁。那么1万多孩子了过5岁以后，因为营养不良而眼睛盲了。那孩子没有衣服穿的孩子跟着我们跑的时候，他们笑容都很好，因为他们没有看过像我们这样的人啊。但是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他们就倒在地上死掉。就然后我到了孟加拉的这个城的中心，我一下车就有一个女人啊， 很肮脏的脸拦着我，一直叫我看看。然后原来地上就有一个男人躺在哪里，是病得快要死的男人。那个女人跟他儿子抬了他出来，用着一个这个担子把他挑出来哈，挑在放在街头，希望人给钱。那个男人已经非常的瘦，看来他病得快要死。那女人看到我们是衣着啊，我们衣服非常漂亮的人吧，比起普通的孟加拉人，一定是日本游客为什么的，游客也不太去孟加拉，事实上啊。那么他就立刻指给我看，你看看啊，你快帮帮我的丈夫吧。但是我没有理，因为我们原则上是不能理乞丐的，一理就不得了哈。但是我心中就很不安，因为他一家人的男人快要死了，怎么办？当我看完这个街头回头的时候，我手已经拿着一些身上有一点孟加拉的钱，立刻交给那个躺在地上的男人，然后跑上车。但是我知道只是给了一点点钱，做不了多少，只是让他们多吃一顿而已。这种我见到了景象呢啊！当我离开孟加拉的时候啊，我就想到千千万万的这些孩子，或者那些贫穷的有人，或者那些女人的丈夫，他们将来是如何呢？我们能够救多少啊？太小了。但是这里我开始知道，这个叫困苦流离的人。耶稣看到那些人困苦流离，困苦就是这种真的痛苦的人。耶稣跑到那地方的人都叫他嘛，一些破脚的人啊，一些麻风的人就叫耶稣来救他。虽然到处都有这受苦的人存在。另外呢，流离呢，像羊没有牧人一样，这忠实是没有困苦、没有病、没有贫穷的人。事实上心灵也是很空虚的。我记得我在加拿大哈，曾经有个晚上，我在那些酒店里面走出来的时候，看到有一个衣着比较好的一个男人坐在哪里，但是他头是梳了那种喷砖的头发，他穿的衣服是不错，看来他不是贫穷，但是他的喷头的人，而他的眼睛呢是非常的空虚的。我看一看他眼睛是非常的空虚。然后我在欧洲我坐火车，欧洲我也流浪，欧洲流浪当然比较小问题了啊，唯一问题就是很多人挤在火车上，直在火车上啊，就是那些也有很多流浪的欧洲人，他们都生活不错的，但是发现他们有他们的空虚，他们不是贫穷。但是那些年轻人在欧洲一天都在大叫，在火车一下火车啊，有一批人在波兰，我看到就是那一些的啊，全都披一样的衣服的人啊，穿着披着一个好像一个大包啊，大布啊，在身上，然后他们走在月台上，然后一声令下全都躺下来去按手哈，这样哈，然后就起来哈，然后一同大叫唱歌哈。我看到不少同样的人，他们不一定是贫穷，但是他们是空虚，好像羊没有牧羊人一样。不要走得太远，就再还是回到加拿大啊。有时候我在上课的时间看到很多年轻人周街的跑，为什么？他们逃学了，他们不上课了，到处去看东西了，买东西了，偷东西了。他不是贫穷了，住的房子蛮大的，有车子，什么都有，但是他们就是空虚，就是好像羊没有牧羊人一样。当我走遍天下的时候，我发现了人有困苦，人有流离。而在当我再看整个世界，整个世界也是困苦流离的。当我在讲这些话的时候，在俄国还在轰炸那个车臣这个地方吧，昨天的报纸说已经死了1000人，都在打起来了啊。然后在这个耶路撒冷啊，这个亚拉伯的极端分子也炸伤了13个以色列的军队。然后在这个阿尔及利亚啊，这个hijack劫机了啊，最后他打死了3个乘客，他们4个劫机的人也给打死了。到处还是有战争呢，波斯尼亚 还是有很多的战争。我是在电台做时事评论的啊，因为我要通过这个时事评论打进社会里面，也让一个基督徒会真的了解这个世界。我做时事评论，每一天早上啊，我都要去电台，然后看看报纸，就立刻做评论。每一次我开车到电台就有点怕，就怕今天没有新闻，那就怎么办呢？就没有好讲的啊，最怕今天没有死人啊，没有打仗啊，没有地震啊，没有灾难啊，没有劫机啊，没有杀人，那我就没有好讲。不过每一次回去了很高兴，幸好还有杀人，还有打仗。每一天你发现这个人间还是有不小的困难痛苦发生。当这个冷战结束的时候，很多人以为和平的年代来临了。那时候我也想，哎，如果啊和平的话，大概跟末日的看法不同了。末日说越来越乱吧，那看来好像和平吧。但是呢，结果世界还没有和平。到现在，在冷战结束的时候，柏林围墙倒下去的那一年的第二年呢，我就到了柏林，也看过那个倒下的围墙。然后呢，到了捷克啊，想起那时候的人啊，就在哪里跳舞啊，就在那个广场跳舞，真是很感动。我问那个捷克的人，他说，我问教会对他们影响多大，他说是很大影响。他说，啊，他从前不相信圣经的故事，说这个以色列人回了耶利哥七天，一吹号，这个城就倒下去。他说从前不相信，现在相信了。他说因为捷克人跑到广场七天，然后把钥匙拿出来一通，啊，结果共产党就倒台了啊！啊，他们都说很好了，现在我们有好的机会了啊！但是啊，过了好几年以后，我发现东欧困难还是很大，每一个国家都困难，加拿大也困难，美国也困难啊！加拿大觉得哎呀，上美国就好了，他跑到美国，哎呀，上加拿大就好啊！加拿大说到美国好了，交税比较小；美国说到加拿大比较好，因为呢。啊，哪里啊，医疗不用钱啊，读书不用钱啊，社会福利很好，大家都觉得人家好，大家自己也不行啊。我们说啊，加拿大人觉得哎呀，我们总理不英俊啊，我们总理的 Clinton 呢，这个好没乖起来的啊，那么哎，好像 Clinton 那么英俊就好啊。到了美国发现他太英俊了也不行。那这次我们在人类任何地方都发现人间还有很多很多的问题。当中国经济好起来了，一切都好像充满希望的时候，又发现中国人的道德精神都走下坡了，中国人都没有灵魂了，太多问题，困苦流离的人，整个人类就好像羊没有牧羊人一样，我们人类都已经没有方向，没有前面的路，不知道前面目的是什么，大家都只是为目前一点点的享受来生活，但是享受也享受不了多少，大部分 的人还是在贫穷、饥饿当中。耶稣基督当年走遍天下，走遍各城各乡，他看见着就是这种困苦流离的人。所以耶稣呢，跑到每一个地方啊，他都在会堂里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病啊。耶稣是没有停下来，他不能停了。你看那么多的人受苦，你跑到哪里都要尽你的能力去安慰哪里的人。而耶稣你发现很特别的，就是他的宣讲福音呢，跟他的医病是一起的，所以他的行动跟他讲福音是一起的。我们现在最大的问题的，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只是宣讲就没有帮助人。我们讲福音啊，一天大人来听啊，讲，我们广东话叫喷口水啊，讲很多，但我们从来没有关怀他了，没有爱他们，所以结果他们不能在我们身上发现基督徒的见证。你只是跟我讲耶稣啊，信了耶稣上天堂，但是我现在很多问题你没有理啊。我们有没有关怀一个整体的人呢？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同时是也关心他的苦难，就帮助他解决他的问题。所以当我们带那些黑社会的人信主的时候是不简单的，你不能说你信了耶稣就算了，因为他们全都愿意相信了，很容易讲的啊。黑社会的人他们都很惨，你讲耶稣爱你他们都愿意举手。所以在监牢啊，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一谈呢，说信主的站起来，全都站起来了啊。他们坐的椅子很长的啊，那么 整个遗址的人都站起来，只有一个没有站在旁边的，整个倒下去了啊。讲说他们信主很容易，但是叫他出来讲几句，他很快就眼神就再没有那个感动了，他也看看有没有好处了，你们基督徒来给我什么好处啊？我怎么帮助他，他们监牢出来就回到黑社会去了？我们要帮助他，就不单是这样说你信耶稣就可以，还要帮助他，你出来的时候我们有地方给你住啊，我们有工作给你做啊，我们基督徒开这个工厂，像你们来工作就不用回到黑社会里面去啊，这不简单的，做这样的工作不简单的，不只是说话那么简单，要关怀他整个人，医他整个病，医治他不单是身体的病，而心灵的病，让他恢复他的庄严。他出去的人谁都看不起他，说你是吸毒的，你是罪犯，家人也看不起他，只有来到我们这里，我们基督徒看得起你，因为神爱你，在神的眼中你是宝贵的，这样他才能够找到他的庄严。真的帮助人站起来很不简单，福音一个有福的信息是帮助他整个人的。所以耶稣这里提出了一个天国的观念，事实上在马太福音呢，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天国。天国是什么呢？很多还没有信耶稣的人以为基督教说死后到天国，但是圣经没有说死后到天国，圣经讲的天国是愿你的国降临，是他是具体的来到人间的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啊的国降临啊，所以你是圣洁的神，但是你的圣洁的主权呢要来到人间，具体的在历史上出现，这就是天国的意思。当这个施洗约翰啊出来讲的时候啊，在马可福音他记载他这样说，他说热气满了，神的国近了。这个在马可福音第一章啊15节里面，这神的国近了，热气满了。这个代表什么呢？这神的国是有个时间性的，它不只是个抽象的为死后去的时间，而是具体在实践里面出来了。天国近了啊，神的国近了，它来临了。而且时候满了，在这个时间里面专有一个大的事情发生，这神的国来临了。那耶稣基督来临的时候，就代表了神的整个国度的来临，不但是耶稣一个人出现，而是他带来神的主权、神的圣洁、神的爱、神的庄严、神的国来到现实的世界。神的主权来临了，愿你的国降临了，这神的主宰开始来到我们的生命里面，来到我们啊这个现实的群体里面。所以基督徒不单是一个人信主啊，我们还是一群人信主。我们很重视个人的得救，当然这是对的，得救一定是个人。但是很多人说我得救以后不到教会也可以嘛，我个人祈祷就可以了。但是原来不对，因为耶稣基督说啊，不单是一个人的，还是一群人，这是这个天国。我们信主是进到一个国度里面，到了这个国度里面，我们属于神的人。我们好像啊，马太福音5章48节里面讲到，这是我们要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我们要像神一样的完全在他国度里面。什么叫国度呢？我就想起了一个电影叫 West Side Story啊，前几天我到了纽约，到处问什么地方是 West， 人家告诉这边是 West， 这边是 East， 啊，怎么好像看不见这个那些好像那些房子哈，啊，在后巷里面唱歌的房子怎么看不见？什么唱的突来的，怎么看了看不见啊？还有那些打球的地方怎么都没有啊？希望看到都打架啦，警车来了，或者唱这个 Maria 唱这些啊，到处都找这个 West Side Story 的痕迹。West Side Story 里面有个很有意思的表现，就是人很有仇恨，仇恨是无端端的，而爱是人间的爱，不能改变这个仇恨。所以当这个仇恨到了最高峰啊，两个人都死掉了，一个为了爱的人，一个本来爱女孩子的人，去劝大家不要打架，结果打得更厉害，反而两边的啊头头都死了。在这个时候他们觉得，哎呀，我们进到一个很大的矛盾里面，因为那个女朋友的哥哥杀死了 这个主角的好朋友，然后个主角也杀了他的哥哥，然后回去见他的妹妹说我们怎么办，大家都是爱人嘛。那时候大家怎么唱一首歌 There's a place for us， 这个是 West Side Story 很著名的一首歌嘛。 There's a place for us Somewhere a place for us， 他们都讲有没有一个地方我们可以去，在哪里人都有 forgiving、啊、有一个永恒的爱、啊、Where there's a new way of living Where there's a new way of forgiving、啊、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地方，有没有一个这样的时间，这个时间这个空间能不能来临呢，在哪里再没有打斗再没有仇恨，大家都有爱呢、啊、结果他们唱完歌以后都最后还是一个悲剧来收场，因为出去的时候这个男朋友就给人打死，然后大家就在一个无可奈何的惨白的街灯之下一个一个的走去，电影就这里结束了。
Then we'll have put a bear fruit and abide, that means to live in, to live in him. Why was it light? Because there's a wireAnd it's going to the source of energy, to electricity. If you pull it out, then the bulb will go out.
Jesus, 圣灵住到心里，不是已经连于耶稣基督了吗？还要怎么连呢？我们都已经连于耶稣了，那么道理不是都结果子了吗？我们都已经有这个秘诀了吗？不过连虽然连了，
But that the world may know that I love the Father, and as the Father gave me commandment, even so I do. Arise, let us go from here. The Lord Jesus, when he said, Arise, where did he go? He went to the Garden of Gethsemane, and then he was seized, and then he was crucified. Arise.He walked toward right into death. And why did he do that? Because that was his command from the Father. And he wanted to obey. Why? Because that the world may know that I love the Father. It was because the world may know that he loves the Father, because he loved the Father. Christians, how can they obey Christ? Because if we're willing to love the Lord,When we really understand how to love the Lord, then we will keep His commandments.
这里我就想到耶稣宣讲天国的福音。天国的福音就是神来到人间，要建，就是建一个国度。这国度是只有宽恕的，没有斗争的，只有爱的，啊，只有原谅的，只有大家的互相的拥抱的一个国度。耶稣来的时候，天国就来临了。天国的来临怎么样进到天国那里去？耶稣说你们要回到像孩子一样，在天国才能够称为大、啊、他要像孩子一样单纯。怎么样进到天国呢？天国伦理是什么？天国不是有教条定了这个一套套的教条的伦理，天国伦理是一个反省的伦理，就是说你每一次看人错的时候先反省你自己、啊、你论断人的时候你看看你自己啊、你以为自己是很伟大很道德吗？对啊，你说我没有奸淫，耶稣说你心里面看到妇女动淫念的时候就奸淫了，就犯奸淫了。如果这样的话，没有男人不犯这样的罪，女人可能不犯这个罪吧、啊、不过应该在就你看到男人动淫念也是犯奸淫、啊、那么这个耶稣叫我先反省，我们批评人之前先看看自己。当人要用石头抛这个淫妇的时候，耶稣说你谁没有犯罪的你先去抛，记住天国的伦理嘛，你先反省你自己。我记得一个电影 叫 King of Kings、啊、里面描写耶稣这一段，他拿着石头 这个镜头引他的背、啊、当这个淫妇给人要抛石头的时候， 走这个镜头拍拍耶稣的背，拿着石头一路走到群众前面，然后说：“你没有犯罪的，你先抛，伸手过那边，这个推下去，伸手到那边也推下去。”后来正面一叫这个伸手到镜头交给观众：“你没有犯罪，你先丢。”忽然之间好像问我们每一个人：“你总是以为你肯道德，通过道德去骂人，但是有没有想到你自己也犯了罪？这是天国的伦理，这个伦理的最高峰是爱你的仇敌。爱仇敌啊，讲是很容易，看来没有谁可以做得到。当你真的有仇敌的时候，非常难的。我曾经有一个经验，就是给一些朋友出卖的时候，心里面是很恨的。怎么你出卖我？怎么你害我？怎么你在背后这样害我？我花很多可能时间才能够明白怎么样去爱他，很难的。第一，你要爱他的话，你要想可能他做了他不晓得，耶稣钉十字架的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了他不晓得。”他可能是很善良，所以他为了善良的原因而害你，又以为你是坏人，这个当然有这个可能，这样你可以原谅。那如果他是真的故意害你怎么办？那么想到淫妇的问题呢，你判他有罪，你自己也有罪哈，你需要神宽恕他，他也有神宽恕，那么神也宽恕他，也宽恕你啊，当然你也需要宽恕他，这样也想通了一点。但如果他的大奸大恶怎么样？大奸大恶还有就是耶稣啊给不是说这个日头叫这个义人也叫歹人呢 神也是爱罪人的。不是说日头啊，就只是叫好人，那花园一出来就有雨跟着他这个大概不会那么呢马丁路德金就说过，我们要爱白人，虽然白人欺负我们杀我们打我们，但是我们还是爱他，因为如果我们用同样的方法打他们的话，我们就干了他们同样的罪，那么我们就完全没有公义的能力了我们爱白人不是因为白人可爱，而是因为上帝也爱他们，这是很伟大的爱仇敌，这不容易的，不简单的。但我自己想通了爱仇敌的，最后我想通一个害自己的人，你可以为他而感谢神，因为他的害你生命经过很多的苦难，但是这个苦难让你做了更多的事情，在我敌人面前他为我摆设筵席后来一个杨布姑博士这样告诉我，我觉得这个很对，你遭遇最大痛苦的时候这个痛苦啊，就是人害你，害你不只是公义的问题，更大问题就是说，当你要单纯的时候，人利用你的单纯，这是很愤怒的，那么你是不是以后不单纯呢想到这里，当然那时候那个愤怒就在这里来了那么呢就终于我想通了，就是遇到最大的苦难的时候，我还可以为他感谢神，这样我可以为他祈祷，还可以爱他。爱仇敌就从这里出来，原来当你能够爱仇敌的时候，你心中的怨恨才能够放下来原来耶稣基督的智慧很高，他不只是叫你爱人，而是要你通过爱来把你心中放不下的放下来，先医治你自己的心爱人才能够把你心里面的毒拿去，仇恨在你心里面的毒这个毒要爱才能够拿去的，拿去毒之后你生命就会丰富起来，你灵性就有新的突破了这是天国，你懂得爱你的仇敌的时候，人间最可怕的事情都可以变成美好。如果我们不能爱我们仇敌的话，我们一天都在怨恨里面生活，我们都看到人的错，我们一天都怨这个怨那个恨那个，愤怒越多，心受了伤害就越大，这都是天国的伦理。然后耶稣宣讲这个天国的福音他有行动，他也讲出了一种最新的伦理，一种反省的伦理，也能够爱你的敌人，为你的敌人而感谢神的伦理上帝在我的敌人面前为我摆设了筵席，原来生命的丰富就在敌人最大的攻击里面你能够完成好了。然后天国还有个最深的意义，这个最深意义就是说，在神学有个观念叫 already but not yet， already 就是已经开始了， but not yet 但是它还没有完成用易经的话说，它就是易经最后两卦
一卦是寂寂，另外一卦叫未寂，听得懂吗？这不是国语的问题啊，这只是你不懂易经的问题。这个寂就是既定的啊，寂就是救济的寂，寂寂给灾寂寂，还有未寂还没有完成啊。这是易经最后不是说已经完成了，第一它最后六十一卦是已经完成，然后六十二卦啊，这是说还没有完成啊，不是六十三卦跟六十四卦啊。那么在最后两卦就完成还没有完成，哎，这个原来呢，耶稣来之后这个意思，神学上呢就讲到 already but not yet， 就天国来临，它开始了，但是还没有到末期啊。所以马太福音二十四章里面讲到，要福音全遍天下，末期才到。还没有完成的，耶稣还没有回来，还没有建立最伟大的个天国，但天国已经在我们中间开始了，神的主权已经在我们中间开始，而在我们中间这个群体里面，我们开始有了爱，我们能够爱仇敌，我们能够互相的拥抱，我们在神里面能够相交啊，成为有爱的群体，而且也有公义的群体，因为这样的群体，我们就可以继续的这个群体活下去，对这个人间发挥最大的影响力。所以天国的观念让我们知道啊，我们的信仰不只是坐在哪里谈的信仰，而是我们一群人对整个人间都有影响的一群人。如果没有基督徒在这个世界，我看历史上不可能出现民主，也不可能出现现代化。很多专家都发现，因为基督教才有现代化，就因为这个群体在那里，很多国家都走资本主义，但是很快变成第三世界的国家。为什么？因为人自私自利的时候，他要赚了钱，他就用他的钱来巩固他的特权，就很快第三世界的国家都卡在哪里，不能再前进了。因为有一群人首先赚了钱，他就巩固了自己的权利，好像菲律宾，好像巴西，好像印度都是这样的。那么社会的大批贫穷的人、少数人拿了权利，因为他们有钱。中国现在这个危机也很大，但是为什么美国、英国、欧洲的国家走资本主义的时候没有发生这个事情？然后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那时候那些商人赚了钱，他们就崇高的道德，因为他们在天国里面，他们信主，他们赚了钱不来享受，也不利用钱来建立自己的特权，反而这个钱再去贡献社会，而且这个钱再投资，让这个经济更好起来。这个西方有基督教的道德，有西方这个天国的这个观念，才把这个民主跟经济进步带动起来啊！因为有上帝，人才知道人是平等，因为有上帝，人才知道每一个个人是有尊严，这都是很重要的。原来这个天国的观念不单是我们个人灵魂得救了，而且这个群体对整个历史的影响呢是非常之大。所以曾经有一本书说，自有耶稣以来啊，有了耶稣改变了很多了。没有耶稣的话，人还是奴隶的基督，耶稣来了以后再没有奴隶的。因为保罗讲到这个腓利门跟这个亚里西姆师母哈，奴隶跟奴隶主啊是兄弟的关系啊，他们是弟兄啊。然后啊，因为上帝把奴隶解放了，在这个出埃及的时候，所以基督徒的国家不允许有奴隶。后来再有奴隶也要把它解放了，南北战争也这样打起来。这个平等的观念出来，个人的尊严的观念出来，原来又因为有了耶稣，这个国度出现了，对人类历史的贡献呢非常之大。这就是天国的意义，天国是非常重要。天国有宣讲福音叫人得救，但同时也有行动，一群的人去爱旁边的人。而这种天国的行动啊，就带来了各种的医治。所以耶稣也医个人的病，因为耶稣到处都走去医治个人的病。耶稣是有手有脚的，平常我们想起神好像很抽象是吧，特别对中人讲上帝的观念好像蛮抽象的，但是当我们讲到耶稣的时候，他就很具体，他有手有脚，脚在走路，手去安慰人，抱孩子，麻风病人来摸他。圣经讲过耶稣去摸啊，那些伸手去摸那些麻风病人，在马太福音第八章，谁敢摸麻风病人呢？你不要说麻风病人啊，我前几天在纽约看到个乞丐过来问我拿钱，我给了他，我也不敢碰他， 看他很肮脏嘛，但是我后悔了，后来我应该拥抱他嘛，怎么我不敢呢？因为我还是那种中产阶级啊，啊，我就给了一个 quarter 给我孩子给他，他说你们很多人多给几块钱，我多给了一个 quarter， 以为自己很伟大，但是我应该多讲一句，抱着他说我爱你，他一定吓一跳。我们敢不敢抹麻风病人呢？还有 AIDS 的人，艾滋病人，我们敢抹他吗？我不敢。但是耶稣去抹他，他是有手的，耶稣有手有脚，具体的很，去拥抱去抹各种的人。然后我就记起了，当看这个圣经我记起了，我到了非洲啊，后来我也去了非洲，在贫民区看到了一些非洲的人啊，我们车队一到，千千万万孩子跑出来了，然后我一下车，孩子都围着我，我就抱起一个，其他孩子都排队来要抱，因为原来他们都贫穷的孩子，没有人抱的，他们的爸爸妈妈生了十多个孩子，一天都要工作，根本不能理他们，一天都在天地上走来走去，我就一抱起来，他觉得很舒服，没有人抱过他，我一放下他就哭了，他希望再抱，但第二个也来了，我又抱第二个，一放下又哭了，这真的没办法。后来我们到了那个 World Vision 帮助的学校里面啊，我们捐钱的，他们就办了学校，有一部分孩子给救了啊，那孩子都唱歌啊，唱歌做了一些手势啊，孩子的手势的做给我们看表演嘛，我们是带钱去了，当然他们表演给我们看，但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说他们表演的时候，外面学校外面还有千千百百的孩子在外面不能进来，那些外面的孩子看到里面孩子做那些唱歌做手势，他们也做，很希望有一天他们能进去，但是我们就换的钱太小了，能救的只有最贫穷的一小批，还有很多很多，当我们离开的时候再抱还是哭，另外一个牧师抱完就把所有钱都放下来给他们，都没有用了，后来我们车队走，孩子们就跟着我们车一路跑跑跑，跑到他们啊，跑到他们跑不完的地方，这个车就走得很远，我很记得这些一路跑步的孩子，要人抱要排队要人抱的孩子，人间需要人来拥抱的人太多了。而但是很奇妙，就是在非洲我们也有很大的感受，在非洲我们到了农村，农村当然非常贫穷，我们进去一个部落的时候，那部落满地啊都是牛粪啊，我们也没有注意嘛，我一踩进去整个地都是牛粪，一踩进我以为是湿的泥，一踩进哎怎么是东西来的啊，幸好了我的穿了那个靴子是吧，靴子，如果穿那个凉鞋啊那就麻烦了啊，那么一踩进去啊都是牛粪，牛粪拿来干嘛呢？原来那些牛粪拿来建房子的，因为他们没有资源了，什么资源都没有，只养那些牛，然后那些牛的粪就用来啊盖房子，因为房子的他用的树枝插在地上插了一排，然后就用牛粪啊铺上去，等它干了就变成一堵围墙，但这是很能够建很小的房子了，然后上面再铺一点的稻草啊，那么就很矮的，因为你不能太高，太高倒下来啊。那么下雨不知道怎么办啊。那么我们也进去那些小房子，发现很黑很热，很多苍蝇，而且有味道啊。哈，住在这样地方的人，但是当我们离开的时候，他们把他们一些珠链子给我们，那珠链子一排的七彩的珠链啊。这用七彩的珠子串起来的一些链呢，挂在颈上，一人都拿了一排，我们很高兴哈。但是我们就讨论了，他们真是苦，但为什么他们心灵是那样的 colorful？ 心灵是七彩的，好像彩虹一样，他们珠子是那么漂亮，而且看来他们好像没有什么忧虑，他们当他们啊，饥饿的时候当然惨了，但是如果不饥饿，他们没有大忧虑，反而我们忧虑得很。为什么？因为我们去的很多都是作家，作家了， 都要赶稿子，但是到了非洲啊，稿子写好了，我们就问有没有 fax 啊，到了部落去有没有传真机，当然没有。回到酒店有没有传真机，他说有啊，$10传一张，那是我们的稿费了啊，但是还要传呢，我们都忧虑得很，而且呢我们一有空就都在写，几个作家都在写，但是后来一开车的时候谁都不能写了，因为这个车子啊，这个颠簸的很厉害，因为那些路都是泥路，就只有一个他有电脑啊，这个中文电脑一路还是打字望着我们笑，我就没办法那么我们都可能忧虑，原来现代人有很多现代的忧虑，虽然我们生活好，但是没有他们快乐。而这些非洲人他们的单纯给我们很大的经验，因为原来他们都是基督徒，很多在 Kenya Tanzania 那些非洲土人呢，原来都是基督徒来的，原来在那些地方很多人信主啊。为什么呢？我们问那些 World Vision 的人，他是因为我去替他们工作嘛，我们全福音的同时也替他工作啊。那么一个牧师就问，那么你们为什么不一去就讲耶稣？他说我们去先问他们需要什么，然后他们一定不会说我需要耶稣的啊，他们一定说我需要水，现在我地方没有井，没有井啊，要7个钟头去拿水，你有办法帮助吗？好，那些全都人都去替他们画井，画井的时候才传福音，一路传福音的时候，结果整个村都相信了，因为他们看到那些基督徒真的跟他们同经共苦啊，连去看的人不是基督徒都感动啊。一个罪犯基督教的作家去看完出来以后，他说在非洲看到耶稣基督以后不骂基督教了啊，而且他也跟其他牧师一起的，他发现哎，那些牧师也很精彩，平常以为牧师很沉闷的人，原来都可以在非洲跳舞的啊啊，那么他就觉得啊，做像你一样我也做牧师了，他说因为他曾经做神父啊，从前后来发现教廷不好，他离开了，后来看到我们的牧师那么精彩，他说啊，如果早知道做牧师没有做神父那个问题的话，我早就做了牧师他们都改变了，因为他们看到非洲人那一种虔诚的生活，他没有钱了，没有教会，我们说你们信基督教呢，你们教会在哪里，他没有了，我们在树下来祈祷的，因为他们聚会就在树下，教会在那里，哎，那果树啊，他们根本没有钱建教会，你牛粪不能建一个教会的啊，但是他们在树下祈祷，然后他们唱歌给我们听，发现他们有喜乐，然后在 Tanzania 那些到部落里面工作的 World Vision 的人，他们全都是啊基督徒，大部分是传道人，然后他们一同唱歌唱诗歌的时候，我发现他们非常喜乐，问他们多少钱一个月薪水，他们$100啊，我们去吃两三餐保费的钱啊，他一个月的薪水，而且是很高了，在哪里，然后但是他们唱诗歌的时候啊，我们发现了黑人的文化真的跟我们不同，黑人唱诗歌跟我们完全不同，中国人是很严肃的民族，黑人是非常活泼的民族，他们一唱诗歌就动起来，一唱就动，我们就动是轻浮啊，他们要动才虔诚啊，一同唱啊，感谢主，赞美主，感谢主，赞美主，一同这样唱啊，我们也跟他们动，后来他看他们做一个手势啊，那个领唱歌的那个传道人那个牧师，他说啊这样啊，然后这样，然后这样，然后这样，然后这样，然后这样。我们就跟着他来这样搞来搞去，不明白他干什么。后来他告诉我，用英文告诉我，哎，我们的手势是有意思，我们唱歌是我们啊感谢主啊啊，就我们依靠主就很安定，我一生一世追求主，我还惧怕什么呢，这是问号哈，我还惧怕什么呢，这是也是问号，不是邪行刁手哈，我还惧怕什么呢哈。他们唱这样一路唱，我们依靠神就很安定，一生一世追求神，还惧怕什么呢，惧怕什么呢，惧怕什么呢，然后我们都很感动，他们连工作人员都是那么贫穷的地区啊，下去救人的也贫穷的要命，给救的更加贫穷啊，但是他们有喜乐，在非洲我见到耶稣基督， 所以当我离开的时候，我觉得我们不是去救他们会带什么钱，我们是学了不少东西，因为我们看到真的基督徒，真的单纯的基督徒，爱主的基督徒，这才是生命。我们在很多复杂的关系里面，我在很多舒服的生活里面，我们已经没有这种单纯这种生命的活力了。想起这些人哈，一些在农村里面看流的那些孩子，很饥饿的孩子，也想到一些到他们中间救他们也是蛮贫穷的那些传道人工作人员，有些是医生，有些是牧师，有些是教师，想起了他们那么单纯的在神面前的时候，我们才知道我们不知道算什么的基督徒啊！我们中国话有说你是老几啊？我们是真是老几的基督徒了，他们是怎么样的基督徒啊？这里我就想到，事实上耶稣可不就是这样吗？他到处跑，他也没有钱啊，他连睡觉枕头的地方都没有，然后他看到人困苦流离的时候，他就怜悯他们。原来怜悯是个很美丽的词，怜悯就是神对人的痛苦的感受和爱。神知道人的痛苦，在出埃及记的时候，当以色列人受苦的时候，摩西遇到上帝，上帝对他说，以色列人受的苦是我知道，我原知道他们的痛苦，他们受何祭所发出的哀声是我听到了，我看见了，我原就知道他们的痛苦，我来是要释放他们，引领他们到这个牛奶与蜜之地。神原就知道我们的痛苦，这就是他的怜悯，他的 compassion。 耶稣基督的性情就是这种怜悯。今天我们做了基督徒，我们有这种怜悯吗？化解我们只是很舒服的过美国的生活，然后去教会服侍一下就很高兴，我们有没有怜悯的心呢？怜悯的心，这是上帝的情，三位一体，圣父、圣子、圣灵的主，就是个情的关系，恩情，他对我们是有恩情。神跟人立的约，就是个有恩典、有情的关系的约；人跟人立的约，是有互相的献祭的。但是神跟人立约的时候，是神的恩典，是他赐给我们这个关系，这是他恩，也是他的情。神是个恩情的神，因着他的恩典我们得救了，因着他的情我们要分享他的情，在我们一生都把他情、他的爱、他的怜悯带给这个世界受苦的人。我在香港就遇到一个从印度回来的姐妹，是菲律宾人，谈起来她说我在印度工作，她说我最初工作了只是个少女的浪漫，很浪漫的要救人嘛，所以就去了印度贫民区里面工作，专门帮助了快要死掉的人。然后他说但第一次他真的工作就发现很不简单，原来当时候就有一个年轻人，他的脚烂了，就像我在印度看到烂脚的乞丐一样，他脚全都烂了，发炎已经发得上来了，快要死掉，已经不能救了。然后他家人也不要他了，因为他变成一个负累，所以只能够把他丢在街头。结果呢他们这基督徒就把他救回来，帮助他去医治他在印度这些人有时候很惨，记者记载曾经就是有一些人的腿因为都烂了，而他的根骨都破了，所以一拆开他的绷带的时候里面的骨头都掉出来，然后呢就乌鸦又飞过来铲着吃那种骨头。记者记载这是非常凄惨的这个场面，谁去爱这些人呢？有不同的基督徒在哪里工作， 那些都没有名的，没有人知道的人。这个女孩子参加这样的工作，然后她发现第一个她救的人就是那个烂脚的年轻人，她要医治他，就替他把脚上的绷带撤开来。但是一路撤的时候，她闻到很臭的味道，她很怕，因为女孩子根本见到这些都蛮怕的。那她还要这样撤开啊，为了爱这个年轻人。但是一拆开了绷带以后，他立刻要跑，又发现他的脚里面有可能活的蛀虫啊，在里面啊钻来钻去，蛀虫没有长出啊，蛀虫啊钻来钻去啊，他根本没办法，怎么可以医他，怎么可以救他呢？他就要跑。但是当他跑的时候，他想起了马来福音啊第25章第40节，就在马太福音25章呢，里面耶稣举了一个譬喻啊，这譬喻就说，当人子回来的时候，他把人分成两种啊，然后啊，一种啊说，你帮助过我，我饿的时候你们给我吃，喝的时候你给我喝，我做客旅的时候你留我住，我弃身露体的时候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看顾我，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那些艺人呢、啊、就说，还了、啊、我什么时候这样帮助过你呢？上帝会饿吗？啊，这个还会饿吗？他会没有衣服穿吗？啊，他会坐在监里面，我怎么什么时候曾经真的这样对过你呢？那耶稣就说啊，那个还呢、啊、就这样说，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的身上。原来我们爱身边一个最小的人，就是爱耶稣基督，服侍一个这样的小兄弟，就是服侍耶稣基督。当这个女孩子想起这段圣经，她回去就在那个年轻人的腿上把她的蛆虫把它都拔出来，然后替他消毒，替他包扎这个伤口。那个年轻人一生都没有人这样服侍过他，他很感动，他问，为什么你要这样做？ Why are you doing this? 那个女孩子就说，因为我们都是弟兄姐妹，上帝是爱你，我服侍你，我知道我就是服侍耶稣基督。当我听到这样这个女孩子讲出她这样讲法的时候，真的很难想象，我能够这样做吗？你能够这样做吗？这才是真的爱。原来天国最深的意义就在这些爱的上面。当我们面临21世纪的末期，一切都在变，新的时代来临了，所以 information society 来临了，好像科技我们越来越进步，但人与人之间的 alienation 那种隔阂，那种异化是更厉害。国与国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争斗残忍也更厉害。在这两年我们看到的残忍是不能想象的，在波西尼亚啊，在车臣，在索马里亚，在卢旺达，正是一单一单的，我们报告新闻分析实施的人真的都很痛心的。面对这样一个新的年代的来临，人类因为他的罪根本不能解决他的问题，相信只有我们这个还没有完成的天国里面的群体，还可以为这个人间带来一点的爱，一点的公益。让我们一同唱第10首新曲。当我们唱这个歌的时候，让我们心底上主做一个祈祷，用这首歌来做一个祈祷，让我们在神面前重新的立志，就说，主啊，你要我做什么呢？一个真的把自己献给主的人，我们先想一下，我们在心底还有什么东西是放不下来的，什么东西是没有它不行的。 我们把这个东西交出来，交给神，主啊，我就愿意没有这个。如果你要我没有的话，我就没有这个，让我以后一生跟从你。我们唱，慈爱天父，怜悯之父，在你恩座前，我重新倾诉，求你施恩洁净我罪，使我得洁净你恩光，求你洗净我心中思念，数十多千恶我不肯地宽，求你恩光普照引导，使我得远离罪恶。神啊，我重新交托，全心将救主仰望，顺着你恩光心的盼望，顺着请你水怜我，梦里恩待我感恩不断，愿我一息三传也将身心三现，求你施恩洁净接纳，我愿一息随着你。神啊，我重新交托，全心将救主仰望，顺着你恩光心的盼望，恩主请你水怜我。请我们一同站起来，在我们在唱这个歌的时候，我们想一下，我们能够为主干什么呢？在21世纪来临，人间更多的战争斗争的年代，中国面临很多危机、精神崩溃的年代，我们旁边人的朋友都在各种虚无还有愤怒的生活里面、心灵里面度过的时候，我们能够为主干什么？还有非洲快要饿死的人，还有卢旺达在打仗里面的人，在波斯尼亚正在受苦的人民，我们能够为他们干什么呢？我们可能不能救整个世界，那起码我们在神的国度里面，这群人还可以在这个人间坚持一点的公义，一点的慈爱。我们在神面前能不能够真的把自己的心交出来，说主啊，我愿意为你所用，在这样一个年代求主用我。如果你愿意做这样的决定的时候，我们在唱的时候，我请你来到台前，来到台前，我请黄院长来为大家做一个祝福的祷告。我们在唱，当你心中愿意一生为主，或者全时间侍奉主，或者全身侍奉主，你愿意为主付出你的生命去爱周围的人的，我请你来到台前。如果你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你现在愿意接受耶稣基督，你也可以来到台前，让我们为你祷告。我们如果可以的话，我们用广东话来唱，可能广东话唱得比较好一点。来，慈爱天父，怜悯之父，在你恩座前，我从心倾诉，求你施恩洁净我罪，使我得接近你恩光。请你出来啊，如果你现在愿意接受主，或者愿意把你一生献给主，你说今天晚上主啊，我把我生命交给你，愿我一生来跟从你，让我把你的爱、你的怜悯带给其他的人，让我这一生有圣灵 与我同在，让我服侍人、爱人，让我奉献我们自己。你愿意的，请你出来。神啊，我衷心交托，全心将救主仰望，寻着你恩光心得盼望，因主请你垂怜我，蒙你恩待我，感恩不断。还有那一位呢，你愿意把你生命献给主了，请你来到台前。如果你还不是基督徒，你说今天晚上我受感动了，我愿意做基督徒，而且同时让我的生命更从神的，请你来到台前，让我们以后一生把主的爱、主的公义带给人间。请你来到台前。
我衷心交托，全心将救主仰望，寻着你阳光心得盼望，因主请你垂怜我。
我们再来唱一次哈，用国语也可以，广东也可以。
神爱天父怜悯之父，
还有谁愿意把你生命今天晚上献给神的，让他一生用你的，请你来到台前。谁愿意现在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他救主的，请你来到台前，在主的台前把你生命献上，把这个人间的苦难减少一点，让你的爱、让你的生命带来人间的祝福。你愿意吗？请你来到台前。有新的生命、充满了喜乐的生命，请你来到台前。
求你恩光从小见到，使我得远离罪恶。神啊，我重新交托，全心将救主仰望，寻着你恩光深的盼望，恩主请你垂怜我，蒙你恩待我，感恩不断，愿我一世三存，一战身心三现，求你慈恩接近接纳，我愿意细水这里。
还有机会，请你来到台前，让我们为你祷告。
他全心将救主仰望，寻着你恩光心得盼望，因主请你垂怜我。
好，感谢主，来到台前的很多年轻人，还有年长的灵魂，都是愿意把他生命变成一个爱的生命，一个对人类带来关怀的生命。我看我们人生最小能够做到不带给人痛苦，这个一定不容易，但是更重要的，我们是要把人间的痛苦减小，把爱、把主的爱、主的怜悯带给人间，用我们的手、用我们的脚去拥抱这个世间受苦的人，走到有需要的地方，把福音、把爱、把各种的关怀、把得救的信息都带给他们。感谢主。现在我们请黄院长替出来的朋友做一个祝福的祷告。
亲爱的主，你配得我们把一切献给你，你原是这样荣耀尊贵，万王之王，宇宙的主宰，万有本于你，依靠你也是归于你。你又是这样慈悲怜悯，慈爱的恩典领导我们，赦免一切的罪过，把我们从撒旦权下救出来。我们感谢主的恩典，我们也